弟兄姐妹晚安，这是我们等候神的第三周的课。那现在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将心归向神。主，谢谢你应许我们若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在我们中间。因此主，你在每一个课室，与每一个课室同在，你也在我们中间，因为你的同在是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主啊，求你赐下今夜你合宜的话语，也赐下你丰富的恩膏，使今天晚上我们所分享的信息连结于那江河活水的泉源，来浇灌每一个客室，来充满每一个弟兄姐妹。哈利路亚，谢谢主，因为你是我们的生命动作气息全都在乎你，就恳求恩主你沛然降下恩雨，浇灌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头上。主啊，你的话说，当我们若被圣灵充满，就得着能力，可以为你做见证。今天晚上求主耶稣你的圣灵沛然降临，高在我们每一个同学的头上，在每一个课室。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叫做一张白纸。上一周我们讲怎样收回游荡的心思，这是所有等候神的，不管是初学的或者学习多年的，一生都要学习的。今天我们讲这个一张白纸，也是即使到现在我们仍然需要有这些教导在心里来提醒我们。这个等候神跟一张白纸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我们先从一段经文，列王记下五章一到十四节，亚兰王的爱将乃麦将军，他得了大麻风，他被医治的过程。现在请打开列王记下五章。圣灵对圣经的开启是因着这个时间我们所要谈的谈话的智慧，而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它会有不同重点的开启。这段经文我们要特别看看是我们里面的思想有多么复杂，以及看到有人说我们头脑对头脑的沟通是很辛苦的事情，会带来很多的挫折误会。来，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一段经文。那亚兰王的元帅乃麦，他是亚兰王的爱将，常胜将军，也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可是他长了大麻风。那第二节，在亚兰王的家里呢，有一次当亚兰王攻打以色列国的时候，他掳了一个小女子，一个以色列女子回家来侍奉他的妻子，就是做他家的仆人。这个小女子呢，就知道乃麦将军得了麻风，就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那乃麦就进去告诉他的主人，就是亚兰王，说在我家里的那个以色列女子，她这样说，这个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就可以治好他的大麻风。这个亚兰王一听说就说，哦，你可以去，我也写一封信给以色列王，而且又带着 厚重的礼物和他写给以色列王的信。1916节，信上说，我打发产仆来卖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很生气，撕了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循序攻击我呢？18节，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了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你可以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了。乃曼发怒地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哪里知道他只派了一个小仆人出来。12节，他又很愤怒地说，大马士革的和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的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都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乃曼将军，当他去告诉亚兰王的时候，亚兰王呢，就赶忙写一封信带着厚礼，他以为是以色列王可以医治他。这是他头脑里面想的事情。乃曼带着这封信呢，跟厚礼来到这个见以色列王，没想到这封信让他非常的愤怒。我岂是神，能叫使人死，使人活呢？他就打发去见以利沙。乃曼又是他头脑里想的，以为以利沙必定出来见他，因为他是一个大将军，他要亲自出来见他，这是他脑子里想的。而且要在他长了大麻风的地方呢，摇摇手做一些手势，表示他有医治的能力，这样就治好。那你知道到了以利沙的家里，他只派了一个小仆人出来见他，告诉他去约旦河洗七次澡就好了。他听了又很生气，那个骄傲心又上来了。我在自己的国家没有河可以洗澡吗？为什么一定要去约旦河的水洗澡呢？他气愤愤地转身走了。这时候他家的这个以色列小女子就出来劝他，乃曼听劝了，就去约旦河里洗七次澡，他就好了。我们来看哦，这个乃曼从一个很气愤愤的人，能够听得进这个小女子的话，就顺服先知所说的去约旦河沐浴七回。我们看到一个从高傲自大的人转成一个谦卑像小孩子那样听话的人。而在这个过程里头，你想一想看，那乃曼的心里有多少头脑里头的东西要放下，有多少我的想法，我的计划，就是己的诠释要放下了。人心比万物 都诡诈，诡诈就是复杂的意思。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很多的资讯，我们的知识都在助长我们这个大头脑，所以我们在面临的事情啊，会有很多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意向。就像这个亚兰王，他就做了这件他以为是对的事情，写了这封信给以色列王，还带着厚礼，没想到惹来以色列王的愤怒。就像奶奶，他以为我是一个大将军，这个伊丽莎的弟弟出来见我，这是他的身段在撑高他自己。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脑子里头，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这种从己生命带出来的复杂性，而己是我们遇见神让圣来做工最大的敌人。我们这个己呢，如果没有被踩下去，神是无法出头的。所以当亚兰王这个乃麦家里这个以色列小女子来劝诫他的时候，诶，他听劝了，他就放下他的身段，放下他的愤怒，放下他以为是伊丽莎这个大贤子要出来医治他，他回转成一个谦卑单纯的人，听着这小女子的劝诫，也就是先知的话，去约旦河里头洗澡沐浴七回就好了，就是接受神用他的方式放下他自己的想法。也正是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说的祷告，说主啊，这边若必定要我喝，就求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求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放下我们的己的权势，放下我们己的复杂性，放下我们己的计划，放下我们的身段，放下我们的尊贵，而归回像一个孩子那样单纯谦卑，成为一个可以听劝的人。这是今天的功课，我们的心要归回像一张白纸。如果我们没有等候神，可能还不知道我们里面有多复杂，可能还不知道我们里面己的权势有多么复杂。带着这个己的生命啊，圣灵无法做工，神的生命无法出来。那个己的权势就像拉撒勒死了，过了四天耶稣来到他所住的地方，马大跟玛利亚呢就带耶稣跟他的门徒去到他们把他埋葬的地方。哦，那个墓门用一块石头挡着，主耶稣他就站着做了一个祷告。圣经说这个祷告呢是给他旁边的活人听的，好，他叫一声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这个坟墓的门呢就转开来，那个从死里复活的在神里面重生的拉撒路走出来了。我们这个几个权势就像那一块挡在墓门口的大石头一样，是复活的生命出不来。所以今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入门功课，我们的心要归回一张白纸，这是一个放下安静等候神啊，可以透过这样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 一天一天，一次一次的把我们己的权势削弱下来，而让圣灵渐渐的就可以出来做工。这也就是诗篇46篇第十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谁。那个休息在这的意思就是不要动我们的脑袋，想要自己去设计什么，不要指挥神来做什么，要让神做神。所以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举一个例子，有年香港特会常常都在教会里头跟团队的服事两头忙，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的生命好像蜡烛两头烧，所以常常呢来教会里头匆匆出门，上了飞机才在想，周牧师交代我下午的聚会我到底要做什么啊，我脑子里都还没有概念。到了香港安顿好了，我心里就着急了，明天下午或者明天的早晨晨祷就要开始带聚会了，我一片空白，还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就仰望主，我心里想啊，主耶稣一定先来告诉我，孩子你明天晨祷做什么，你明天下午做什么，给我话语，给我指引方向。哪里知道，因为这是我切切需要的，哪里知道那个清晨我起来等候神，我按我的牌领出牌，他按他的牌领出牌，他先处理我内心一个跟某一个人之间的心结，我自己都不知道我里面怀着那个心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里面有什么疙瘩常常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可是神知道，他一光照我就发现，咦，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哦，这个结如果没有除去，我在特会我怎么能够服侍呢？因为我们从等候神会知道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己生命是拦阻神出来，是抵挡神的，这个己是神的仇敌，知道神的作为奇妙可畏。等我把这个心结处理好了，交出去了，我释放了，很快的他的经文话语就下来告诉我，我就知道早晨我往哪个方向去带，下午往哪个方向去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放下我们的计划，放下我以为最重要的事情。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来到神面前，主啊，我知道我里面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常常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多复杂。主啊，我把我自己交给你，认识我远超过我认识我自己，你从远至小的我看见我，知道我心中的意念。所以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把我自己交给你，求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来洗净我，让我的心归回一张白纸。我单单来等候你圣灵亲自做工施恩，等候你的话语，等候你的指示。我不敢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不敢有我自己的设想要做什么。主啊，求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有一年跟着周牧师在上海一个培训中心，会才应该有跟我们一起去，100多个牧者， 我们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那你的心是像一张白纸吗？他们全部人都笑了，他们哈哈大笑。我问他说，那你的心像什么？他们说，我的心像一张报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也问你，你的心像一张白纸，那样准备好要给神写上他的意念，写上他的话了吗？或者我们的心像一张报纸，里面有娱乐版，有体育版，有旅游版，非常的热闹。那么现在你觉得你的心常常像一张报纸的，请举手给我了解一下。包括我自己，如果我没有做这个归回一张白纸的处理，我也经常会在这种状态。因为我们的日子忙碌，事情多，坐下来就会着急，今天这个事情很重要，今天那个事情很重要。这个时候提醒自己，我们的心要归回一张白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我来带你念一段这本等候神第99页，安静等候神第5章第99页。每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安静等候神时，在心态上好像一张白纸，呈现摊开在他面前，任凭他在其上写他所要写的。若有什么启示、什么教导，或是显明他的心意，圣灵都会逐渐使我们明白，甚至令我们惊讶。当我们带着这谦卑受教的心态来等候神时，神就能在我们里面做成他要做的工作，因为唯有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而且他所知道的远超过我们自己所知道的。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知道该做什么，他也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而且他所做的都是尽善尽美。他只要我们有一颗简单的信心，完全信任他就够。来等候神，来到神的面前等候他。好，我们要收回游荡的心思，还要将我们的心归回一张白纸，这样预备好等候圣灵来开启、来说话、来吩咐。这情形啊，很像我们每次在电脑要工作，你要打一篇文章之前，你是不是要把整个电脑画面归回 space 归零，我们才能够写上我现在要打的文件。所以我们要来领受神的意念，领受神的话，领受他的指示，我们的心要归零，归回一张白纸，等候他亲自来写上他的意念、他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入门功课，进入圣灵的引导。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再回想到刚才讲的买卖得医治的那一段圣经的话，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当这样放下我们里面许多复杂的想法，我们的算计，而变成一个单纯谦卑人，也包括放下我们的脾气、我们的身段、我们的骄傲，回转向小孩子那样，成为一个单纯谦卑人。这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准备聆听圣灵那微小的声音，接受他的引导，接受他的光照。 甚至接受他的教导。因为耶稣说，属灵的事情啊，是像小孩子那样的人显现，而不像通达人。通达人是指的那些头脑复杂的。但是耶稣的宝血能洁净我们，圣灵的能力，耶稣的宝血能把我们的复杂性洁净，成为一个像小孩那样单纯的人。所以主耶稣也呼召我们说，你们要回转向小孩，就是一个单纯的人。我下面再来读，接着读宣信博士这一篇安静中大能的后半段。好，三堂我们读了上半段，那后半段呢，我慢慢的朗读。关于安静，最重要的是他给神一个做工的机会。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样。当我们歇了自己的工时，神就开始在我们里头做工。我说明一下，歇了自己的工，放下自己的计算，阿妹，放下自己的期待，放下自以为是，也包括放下我的面子，放下我的身段。这样，当我们歇了自己的工时，神就开始在我们里头做工。而这个歇了自己的工，就是归回一张白纸，归回转像小孩那样单纯，一个没有筹划没有意气的。所以有人他们会问说，我安静等候神啊，是要先读圣经啊，还是先祷告啊，还是先敬拜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把这个交给圣灵来带，你就跟随圣灵顺其自然，不要自己定规，我一定要先读圣经，不要自己计划我要怎么开始。等候神就是来亲近神，很简单的说，主啊，我爱你，我渴慕你，我就是来亲近，我等候你来带领我，我把我自己交给你，我放下我的任何期待希望，主啊，我的心单单等候你，耶稣的宝血来接近我，使我归回像孩子那样的单纯。我继续念，当我们停下自己的思想时，神的思想就进入我们里面。当我们从忙乱的活动里安静下来时，神就在我们里面运行，为叫我们立志行事都成就他的美意。当那时，我们只需把运作在里面的流露出来。当我们的体被降服下来，那复活的耶稣基督，那复活的生命就可以从我们里面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来享受神那神圣的安静吧，让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进入神自己和他永恒的安息里吧，让我们停息所有其他的声音，好叫我们得听那宁静微小的声音。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头脑，我们的计划放下，连我们的委屈怨气都放下。我继续读，我们还要提到另一种安静，是当我们保持缄默，让神来替我们做的安静。那种安静是放下自己的筹划，放下为自己的辩护，和靠着自己的聪明智慧想出来的权宜之计，好应付所有加在我们身上的无情言辞和痛苦打击。我们实在 太常为保护自己而提出许多理由来还击，却忘了让神来介入其间。在整部圣经里，有哪个场面比我们的救主被骂不还口那一幕更令人尊崇呢？至于那些诽谤他的人，他本人可以借着神圣全能的一瞥或一声严厉的斥责，把他们践踏在脚底下的，他却让他们去说，让他们去逞其恶，而无助在安静的全能中站立，这真不愧为神圣洁这么的高，连我们的羞辱也要放下，连我们的冤屈也要放下，因为有一位为我们伸冤的神与我们一同站立在我们的里面。他继续说，神也已把这种真末的全能，这种有力的忍让和宁愿受屈的精神给了我们，这些能叫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得胜有余的，让我们的言语与生活的种种都能做河内山上微小的声音般那样宁静地发出，而成了一股轻柔静谧的声响吧。那么当这世上自类的增进过去时，人们就会纪念我们，如同我们想到朝露晨曦阳光和向往时分的微风，以及加勒山上神的羔羊与温柔圣洁的天堂之歌。欣赏这一篇安静中的吧。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归回一张白纸。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如果是初学习的，是不是当我坐下来，我身体安静坐下来，我的心归向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在我里面是不是有些东西需要放下的？有的请举手。我们这一刻就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了。这些东西没有放下交出来，我们很难有进展，不容易经历圣灵的工作。我们要怎么样实际的来归回一张白纸呢？来，我们来看几段经文。如何处理心中的复杂的思想，归回白纸呢？我的计划要放下，我的自以为是要放下，我的筹划要放下，我的骄傲要放下，我的伤害也要放下，我的冤屈要放下，我心里的受伤，我的受羞辱都要放下。好，诗篇不是有一句话吗？你若注重罪孽，主必。如果我们心里有一个生命中很大的冤屈，如果你抱着那个冤屈，连我们的祷告可能就成为一个控告，而不是一个只喜悦的馨香的祷告。所以这个冤屈要放下，不要抓在手中。你若注重罪孽，因为圣经是你不要抓着这个罪孽，我们的过失也包括我们的伤害都要放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一件事情祷告很久没有看到功效，或者你等候很久祷告没有看到什么功效，有时候我们要反省一下，转个弯，是不是我的心态有一个像拉萨路的坟墓那么大的一块石头挡住了，是不是我里面有一个心态有一个不对的地方，是神所不喜悦的挡在那里， 是不是我有一个己的生命挡在那里，以至于我长久祷告没有看见什么动静。我还没有认识周牧师以前，我是非常喜欢祷告，我是一个神呼召的代祷者，但是呢，我心里有一个结，是跟我的牧师之间的结。我觉得我受到很多很多的伤害，但是我只是一个小姐妹，真是有苦难言。所以有时候主呼召我去到一个国度的代祷特会的时候，我常常会在那里痛哭，我真是苦啊，这个事情我祷告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点都没有动静？直到有一天，又是我在为我跟我们那之间的关系跪下来切切祷告的时候，有一句诗篇的话进到我的心里，就是那一句，你若自重罪孽，主必不听。这句话进到我的脑子里头，好像一道光，我就被惊醒。我跟我妹妹关系祷告这么久，都没有改善，我依然是一个被欺负的小媳妇的心态，心里很痛苦。我开始转了一个弯，圣灵光照我，我要放下受伤者的心态。如果我一直抓着受伤者，我的祷告不知不觉会成为一个控告，是神手不喜悦。不知不觉我成了一个控告我们传道人的神不喜悦。哈利路亚。那我这么转这个弯呢，我就换下一个角度跪下来，主啊，我把所有的我以为所受的怨气上我通通交出去，我从今天开始，我不再以一个受伤者的角度来为这个关系祷告，主，我单单只要信任你们，而且我要大大的为我的牧者祷告。哈利路亚。我每一次为他祷告，我要先放下宣告，主耶稣的宝血一定医治我，一定洁净我。我现在站在一个得胜者的角度来为我所爱的牧者祷告。我开始换了一个角度。有一次神就给我们一个很神奇的机会，神奇的医治，那人是很难以相信的。我下面要讲的，要让神做神，神做事有他的法则。那时候我因为我一信主就开始等候神了，所以没有多久我就领受一个简易的医治释放的计划。我遇到任何事情呢，就是来祷告等候，等主给我话。主耶稣呢，把他的话，圣经的话都给我了，因为我要跟我的牧师沟通，一定要用圣经的话，而且要充满圣经的话。我就要去跟我们那里谈这个事工，我觉得他是我的遮盖，我想我应该跟他合作。可是当我为着什么时候我要去跟我的牧者谈这个我的第一个服事的时候，圣灵就告诉我说，你们两个要先和解才能够服事啊。和解，我们中间有一个没有打开的心结，这是我知道的，也是我祷告多年的。我一听我很高兴，是的，因为圣经是这样教导的，你在祭坛献祭的时候，你要先跟你的弟兄和解。我很清楚我们中间有一个结，但是因为他是牧者，我怕他悄悄的藏在心里，我就跑去找那个时间那个阶段主给我一个非常棒的传道人做我的守望者。 主耶稣都没有让我有空窗期，他给我两个非常好的，一个传道人跟周牧师做我属灵的遮盖，我就去跟他讲，他正在炒菜，一边听我讲了，一边他心里就很着急了，就拿了一本书来跟我说，淑芳姐，来，他放下正在炒的菜，来，我们来读这一段，怎么样子处理冲突，避免恶毒伤害。因为我是一个小姐妹，基本上我就是一个弱势的人，她是牧者，她怕我再一次没有处理好会受伤。那我心里很感动，受到很大的爱，她这样爱我，我就跟我的守望者说，你不用忙，主耶稣说不需要这些方法，他告诉我，我只要平平安安的去就好了。他知道我一向听主的话，他就叹了一口气，放下他手中在炒菜的锅铲，叹了一口气说，哦，好吧，双姐，你一向是一个听神话的人，好，我就放下这些教导，我为你祷告守望就好了。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放下包括一些知识性的教导。主耶稣说，我只要平安的去就好了，他会走，所以不需要理会他要给我的这些教导。我很高兴，我心里非常平安，去跟我的牧者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合集。我们谈话很愉快，可是到了很紧要的关头，我跟他说，我很平静的说，你可以给我五分钟的时间让我诉说我这几年的心情吗？因为我一直很怕你，你知道吗？他说不知道。我想没有人喜欢自己是一个被人害怕的。我跟他说，可是你知道吗？这几年我一直很怕你，你可以给我五分钟的时间让我说一些话吗？他很慷慨的答应。我非常平静的用一个丑小鸭的童话故事来诉说我这几年我质疑我的遭遇。我讲完，你知道吗？我的牧者放声痛哭，我就抱着他，因为我真的非常爱他，我就把他紧紧的抱着，他哭了很久很久很久，我他哭了很久很久，我就抱着他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后，他松了一口气，那个我心里知道神做成了，主啊，你做成了，神用他的法则来做，我们从此成为好朋友，我们开始合作，我在教会的第一个服侍，而且我们成了一起去受装备，一起去受训，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当他要离开我们回到他的祖国，就是美国，送他到机场的就是我。他每一次回来看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跟我相聚。你看，神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一个小姐妹跟一个牧者之间的一个结，所以今天这一堂课归回一张白纸，放下自己的计算。有时候一些知识性的东西也是需要放下的，让神做神。 所以诗篇46篇第10节说，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好，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约翰福音5章5到8节，在毕士大词典。一说到了毕士大词典，那里面躺着瞎眼的、缺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括号里面的小写日写着说，第4节，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直到他病了很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可是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这就是这个病了38年的人，他接受这个传统或是这个传说，这一池水只有当天使来搅动水池被搅动的时候，第一个下去的人才能得医治。他因为是缺腿的，没有人来抱他下去，所以他永远在边上等着，没有机会。他以为要这样才能医治，这是他脑子里头的，他接受这样的传统，他接受这样的传说。可是神重视有定旨，耶稣怎么说的？他一句话吩咐说，起来拿你的日子走吧，他就痊愈起来。我们要认识神有大能，安静中有大能，在安静等候神，我们的心要归回一张白纸，连那些传统也要放下，一些传说也要放下。知识性的东西如果不是主许可用的，也要放下一些我们的重担，就祷告交托给主。我每次读四福音，我非常喜欢读四福音，我都在看着耶稣怎么做事情，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赞美神，认知神，认知他做事有定则，越不敢轻举妄动。主啊，求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阿们。要归回一张白纸。如果我们心里呢担着重担，那就交托给主。如果你的重担负担坐下来，什么事都想到，有一个方式你可以试着使用。你可以把一张白纸把它写下来，一样一样的写下来。好，然后祷告，主啊，我把心里挂念的这些东西，第一点、第二点、第三，我都祷告交给你，因为你是我的主，你挂念这些问题呢，超过我挂念。我的心啊，完全摆在你的面前，求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帮助我归回一张白纸，我单单来等候你，像一个小孩一样，我单单来等候。你把你的心意写在我的心上，做这样一个祷告。阿们。我再重复一遍，不止我们的尊贵，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身家，主啊，我放弃我们的脾气，我的怒气，我的冤屈，我的受伤，主啊，我要放下那个拉萨路古墓门口的那一块挡着的大石头，打开了，复活的拉萨路走出来了，这样我们的己生命放下了，神的能力出来了，圣灵的工作可以做下来了。现在我们来祷告好不好？我讲到这里，你觉得你已经预备好，我们可以来祷告，请你掰掰手 让我收到一些灵回应的信息。好，感谢主，我们来祷告，一起同声开口。我们要有一个信心，圣灵的大能大力帮助我们，耶稣宝血能洁净我们。阿们。耶稣宝血能把我们的复杂变为简单，能把我们的报纸变成一张白纸，它运行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是被骂不还口，受威吓，主应许是他如何我们也如何，他把那沉默羔羊的生命也赐给我们了。我们只要说，主，我把心里的委屈冤屈羞辱无有多放。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赐下这些话语。主啊，哈利路亚，主啊，我要赞美你圣灵的大能大力。主啊，因为你话说神能照着他运行在我们身中的大能大力，成就一切超过所求所想的。因此此刻神啊，你的能力运行在每一个课室，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灵里。主啊，你知道我们心里有多少的事情，来帮助我们放下，帮助我们交给你。耶稣的宝血来厚厚的遮盖洁净每个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洗净我们的复杂，洗净我们这一张报纸。主啊，你是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你能把我们这一张报纸变成一张白纸。主耶稣，我要这样完全的信靠你。主啊，不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哈利路亚，主啊，你来帮助我，你必帮助我。谢谢主，这样祷告感谢奉主的名，阿们。对初学者常常这样祷告，哈利路亚。下面我们就来操练了，操练收回游荡的心思，操练归回一张白纸。我心里有一首短歌在唱哦，我的脸真可恶，我的灵真可慕，圣灵真高慕我，我的灵切切恳求你，我的灵真可慕，圣灵真高慕我，我的切切恳求你，我的灵真渴慕，我的灵真渴慕，圣灵在高牧我，圣灵在高牧我，我的灵切切恳求求你，我们继续说来。我的灵真渴慕，圣灵在高牧我，我的灵切切恳求你，我的灵真渴慕，圣灵在高牧我，我的切切恳求你，我的灵真渴慕，圣灵在高牧我，我的切切恳求你，我的灵真渴慕，圣灵在高牧我，我的灵切切恳求你。
慕，生命在高门外，我的灵渐渐跟住你，哦，主啊，来充满我，来高牧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心啊，都感谢。
把恩膏下来，来我们进入等候神与主连接，是如果你是初学者，你连接一下子就飘出去了，收回来，我们的心要看着。我的心在什么状态？要看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的心在耶稣基督里吗？如果我的心在挂了一些重担，来把它交给归回掌。如果我的思绪在世界漂流，收回来，住了一下，如果再漂 交出去，再收回来。主啊，我爱你。主啊，把我的心带给他。主啊，我将我的心归给。渐渐的，不要在思想什么，我们渐渐的彼此连上，渐渐可以平静下来。你要享受彼此相连前的那个甜美的爱，你要享受从你同。你要享受渐渐的安静宁静，要享受神赐给的欢乐，要享受不要想要做什么，叫你放下去的筹算，让起在神的光中渐渐的消失，要一直知道主，我在你的光中，我在你的同在，那是神圣的安静之处。安静的落神，不在乎外表的姿态，乃在乎里面也有真实的生命，就是心灵与诚实的敬拜，与神相交，跟神放在一起，在神的爱中与他相连，跟他用有心灵的想。这才是一个有生命的等候神。要意识到我的心在哪里，跳出去甩手，如果有一个很大的新的思想进来了，把它交给主，主啊，我交给耶稣的宝血洁净我，圣灵的大能大力帮助我，去归回障碍。你要相信，在地方中等候神，从信心进入整个。等候的过程，让子相信主啊，你正在帮我，是在你的光中得以见光，信心会带来能力，让一直相信。 在安静中，生命的工作能够做得很深很深。你在敬拜赞美中能够做得爱更深更深，享受安静，静坐在安静的高原。 今天我们这个课就在安静中结束，那恩高还继续在留，你有时间可以继续在课室里头继续，然后有时候带小组我们常进入很深的安静，那等候神是一条路带我们进入安静，我们常常聚会在安静中结束。今天我就在这里先下线，下个礼拜六我们去台湾的课室同学会，中午时会来上课。